使徒行传20:17，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35，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将时间交给传道，他今天带来的信息是属灵领袖要素、好品格和神仆人的心。
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昨天同工们的摆上，他克服了交通的问题，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教会，那圆满的完成了同工会，我们双湖的同工们，他会，我们相信会搭配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要同心协力，继续的为神国打拼。讲到神国，在主的祷告文这样说：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上帝最大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上帝国降临在这个世上，也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都希望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如何达到这种理想跟目标呢？在2000多年前，我们五旬节，我们看到教会的诞生，初期的教会就一步一步的朝向这个目标跟这个理想而行，直到今天，我们看到教会是处处可见。主耶稣基督也是给我们大使命，他大使命是这样说：要传福音，要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事实上，这就是讲地上建立教会的意思。从保罗宣教的旅程，我们也看到他对建造教会是有一个策略的。这个策略是怎么样呢？他先传福音，然后呢让信徒聚在一起成立教会，然后教会要继续的成长，教会要继续成长，他就要建造教会的领袖，因为教会的领袖大大的影响到教会的成长。我用一个现代的例子来举个例子，就是教会的这个领袖影响非常非常大，对教会的成长。这个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故事，有一间教会在西雅图，在一个牧师的带领之下，它发展成为一个15000人的这个 mega church。但是到后来，撒旦不喜欢这样子。撒旦就用各种方法来打击他，他用了很多方法，其中呢用了一个比较毒的方法，就是用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攻击他，来给他一个很多很多的问题，他受不了这样的种种的压力，最后他辞职了。3年以后，你猜猜看这间教会剩下多少人？300多人。但是这个教会300多人继续的还是没办法维持，最后他被一间异端来收购了这个教堂。这个教堂今天是在传讲什么呢？传讲异端嘛，是传讲抵抗上帝的话，来远离上帝的教堂。这个教会已经不存在了，这个当然神国的教会还是存在，但是这间 教会 local church 就不存在了。撒旦知道怎么样去摧毁教会，就是要击落教会的领袖。以西结有这样讲的，无牧人 的时候羊就昏散，我的羊，我的羊就是耶稣基督的羊，就无牧人，就成为这些羊就成为什么样猎物。我们要好好的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为教会的领袖也要好好的来学习如何做一个尽忠讨神喜悦的牧者，好的同工。我们今天在读的使徒行传20:18-36的经文，是整个使徒行传这个整本书当中，它是唯一的对的基督徒所这个保罗对唯一的对基督徒所做的教导，也是特别是为教会领袖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是不单单是为了传道让我知道的，也是为教会的执事同工，昨天有同工群来听的，我们是有耳的当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不清楚不明白的时候，圣灵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深入我们的心，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在你面前的岗位，我们在你面前的职务，在你面前的所要做的事啊，都是要蒙你喜悦。谢谢您继续的用孩子的口，孩子的心来传讲你自己话语，这些话能够刺入我们的心，刺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都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这样子的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读的是使徒行传20:19在讲什么？19是在讲保罗在以弗所他所做的工，他在那里逗留了差不多3年。这个3年当中是蛮长的，对他而言是很长的。他在这个宣教旅行可能是比其他地方待留的更久的地方。到了后来，以弗所有着底米丢跟银匠的这个暴乱的事件，在这个暴乱事件完了以后，保罗就决心他去马其顿啊，到马其顿来。到了马其顿，这是马其顿，这个有灯啊，在马其顿在这里，然后他也希望能够在亚该亚事实上他就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走遍了这个地方。他在那边去做什么呢？他是到那里去为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有他有听到有饥荒，他们需要被救助，所以他到那个附近来去收集的捐款。然后呢，先收集完了捐款以后，他就计划，原来的计划他是想要从这里就是多更多直接的坐船到耶路撒冷。可是这个计划在要做的时候，他就发现到有犹太人就想要谋害他，要杀害他，不是阻止而已哦，是要杀害他。就他就决心就要躲开这个敌人，就沿路的经过马其顿，然后来到了这个特罗亚。到了特罗亚以后，他就继续的想要经过到特罗亚以后，他就希望经过这个沿海岸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第一站就召集了他的同工们在亚朔来会面。到了亚朔会面以后，他就开始坐船 经过米推利尼跟基阿，这是一个岛，然后到了萨摩岛，然后来到了米利都。他因为要他很急，因为想要在五旬节的时候回到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就跳过了这个他住的很久的以弗所，他就经过那里，来到了米利都以后，他做了一个很特殊的事情。这个他是做什么事呢？他就叫以弗所那一区的众教会的长老来到了米利都。来到米利都做什么呢？他是想要当他要离开以弗所这个区，就是亚细亚这一区的时候，他想要举办一个建造教会领袖的培训班，我是这样称呼，建造教会的领袖的培训班。你要晓得，这个是现在在教会这个现代的教会很多，就是教会的领袖的 conference 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活动就在举办的，要举办一个教会领袖的培训班，在那个时候是相当的容易。他不需要做广告的，只要保罗登高一呼，以弗所教会的领袖，就算是他需要走上两天的路走路两天的路，他们都很乐意的来到米利都来参加这个培训班。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有着使徒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带着很极大的权，属灵的权威吧。有一个神学家，我读了一下这个注解书，他说这个培训班可能要花上一天跟两天的时间。就算是一天好了，我们就算是一天，那我根据保罗他在讲到的这种所花的时间的历史，我来估计一下他在这一次的讲座这花了多少时间。我们从20章第七到第11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托罗亚，刚才不是听到有托罗亚他待留的时候，他做一个讲道。这个讲道是从什么时候？在记录上面我们看到他从深夜开始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什么天亮的时候。他相信那时候一定是很多人很入神的可能有一位少年人名叫什么犹推古，因为种种的原因他听得呼呼入睡，记不记得？然后从三楼怎么样摔下来。我想这保罗在讲道是很会讲道的，他是滔滔不绝的，他可能不中断的可以讲上好几个小时的。所以我在用这样子去想象，我想说他想要在这次的培训班他所要讲的花的时间应该是至少6个小时以上。那你晓不晓得路加福音的路加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他竟然用17节就把他的讲道他的培训班所讲的总刮起来了。那我们假如这个17节我们大声的朗读的话，我们大概花2分钟10秒就可以读完。那我呢，我在读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太可惜了，2分10秒就读完太可惜了，所以我决定我用三次的讲道来分享保罗的这个讲座的信息以免我们失去保罗这么重要的属灵的教导。今天传道要讲的是第一讲，是在20章17到21节。我认为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这个经节当中，他要讲出两个属灵领导的这个他的要素，他是有两点的是一个是好的品格，另外一个是神仆人的心。首先我们来谈谈 这个领袖的素质。我们讲到领袖的时候，我们猜猜看，你讲到领袖的时候，我们现在公司也很多要招请领袖啊，招请公司的主管啊，那 CEO 啊，你们去看看他，假如要招请这些主管 CEO 的时候，他们登出来的这个要求的条件是什么？你们猜猜看。啊，你注意看的话，大部分是讲说有管理的能力，有管理的经验，要被认可的一些管理的一个技巧。这些人，他要求的这些人，都是一些只要把公司管理好，只要把公司为公司赚钱就好了。个人品格是怎么样不重要的，而只要他不影响公司的盈利就好了。他私底下做什么事情都没关系的，只要你不影响了公司的盈利就好了。但是保罗对教会领袖的看法就不是这样子。当他看见教会的长老来的时候，他开宗明义的就说了就说了什么话呢？他说，你们知道，自我从到了亚细亚的第一天，我一直都跟你们相处的，我一直都跟你们相处。换句话，那三年来他都一直跟他们相处的。他们跟他怎么相处呢？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不像传道，我只有礼拜天的时候，这个时候或者是在一个团契的时候，或者是特别的聚会的时候，我跟大家生活在一起。当然现在的教会生活我们不能看像早期的教会生活一样。所以他这句话的重点到底是说什么呢？他这句话的重点，他是说，我的生命，我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到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我个人的品性是怎么样你都知道的。我在个人的生活生命都在你面前是透明的。你看看新约的圣经，我们在谈论这个领袖的领袖的这些才能的时候，他要提到的就是要拣选这教会的领袖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不是在谈教会领袖的功能，也不是在谈教会领袖的技巧，也不一定要谈他的责任。他强调的是领袖的品性。等我们仔细去看，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看到神拣选领袖的时候，他会是注意到品性超越于他的技巧。有一个例子来看吧，初期教会的我们看到，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在使徒行传前面我们也提到，就是教会人数增加以后，他们有人需要有人管理换事。那时候他们就在这个信徒当中选了七个执事，这个七个执事就是凭信徒的领袖来去管理换事。你被拣选的这些执事们，你有没有看到圣经上有没有提到，就是说，哎呀，你们需要有管理的知识，有管理的技巧，有没有这样讲？没有的。他讲了一个，就是说你们需要要怎么样好名声。什么叫好名声？好名声就是要被公认的好品格。所以我们讲，我们来谈谈什么叫品格。首先我要澄清的，品格跟个性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他们事实上是大不相同。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决定一个人的生命的品格品质，生命的品质并不是个性，乃是品格。个性事实上是很多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有些人比较内向，有些人比较外向。那这个性事实上除了重大的事件，发生了很重大的事件以外，通常是不容易改变的。但是个性很有意思，它可以假装的，内向人可以装成外向。 温柔的人，大概比较暴躁的人也可以装温柔的。然而我们要真正的去看一个人的品格的话，这品格的话，我们的定义是在哪里？是在四下无人的时候，他能够还能够表现出他个人的生活，他所依赖的，他所信，他所坚定的这个原则。他的这些原则有很多是伦理道德的一种观念。我举个例子来讲说，我们相信一夫一妻，这是一个很重要伦理道德的人，他通常都是不轻易在吵架的时候不轻易来说我们要离婚。圣经对属灵的领袖也有这样的要求的，他很清楚的告诉列出来的这些对属灵的领袖的一个要求，他是要说几个例子，他说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教会的领袖必然来忠实于他的妻子，一样的道理，对你的教会的领袖，他也要忠于他的丈夫。所以我们再想一下那个品格，品格事实上是一个选择，它是根据你的生命的光景来决定你要付出什么样的行动来去生活。所以有人说，生命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生命，你有喜乐的生命，生命就有喜乐，就你有喜乐的这种品格。那品格看到的事实上不是与生俱来的，可以随着时间来培养出来的。重生的基督徒他特别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为什么呢？我们都是从圣灵而生，我们生了以后我们都有新生命的，我们的生命只要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的。我们有些人说我当一个基督徒没有什么生命，没有什么改变，通常你要仔细的检讨，可能你不是想要顺服圣灵。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顺服圣灵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的，我们的品格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品格也会改变的。我举个例子来说，使徒约翰过去的个性是很暴躁的，所以他被称为雷子，有没有？后来他圣灵充满以后，他所写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被人称为一个充满爱的书信。他能够写出这个是他由心而发，当然圣灵的默示以外，他生命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好的品格在某一方面来讲，他需要花出代价去学习的，好的品格需要花出代价去学习的。我们在20章19节，保罗这样是说，他谦卑，最下面经节里面他说他谦卑的生命是因为怎么样，就生命这样的改变呢？是因为犹太人的谋害，经历了种种的试炼，经历了种种的试炼，他是这样子磨练起来的，他是这样子在磨练当中他去学习出来的，他坚韧的品格，他勇气的品格，不怕试炼的品格，使他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仍能够坚定不移的到处去传福音。我们这个谈了很多次，他是这种信心，也讲到他的品格，他是打倒了还要站立起来的，他不惧怕。所以保罗就用这样子的经历来鼓励这个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也就是教会的领袖，他希望他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告诉他们，像我一样会遇见困难的，他会遇见挑战的，但是不要惧怕，因为有主同行，有圣灵的帮助，最重要的，经过这个试炼以后，领袖的生命就升华了，教会也跟着成长，教会也跟着成长，是因为领袖的生命的改变。 为什么一直在谈教会的成长和教会的领袖的生命息息相关呢？你们都知道我们是这个教会双福是属于台湖教会的系统。你晓不晓得台湖教会的第一间教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有比较熟的人，在1970年来成立的。1970年到2018年，我只看到2018年资料，到北美有40间，像我们这样的双福教会有40间，在北美以外有120间，有120间。台湖在1970年一直成长到现在，算起来还是成为一个教派了，是有一个很好的成长。这些成长是有原因的，其中不可否认的原因就是上帝在重用这个教会的领袖。有一位牧师，我相信在座的人都认识他，叫什么？刘护理牧师。刘护理牧师他是台湖这个系统的第一间教会的第二任牧师。事实上我30多年前，快40年，我就去参加过他牧养的教会。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的，我看到他，我刚刚从美国来，所以我看到他跟我所认识的牧师很不一样。他到处是为人祷告的，他在为人祷告，很奇妙了，他不住的为人祷告。那在主日崇拜完了以后，我们有聚餐啊，在聚餐的时候他仍然还在继续为人祷告，都是按手祷告，这个意象非常深。然后17年前我也参加了他举办的一个灵命更新的祷告会，在那时候我被圣灵充满，我生命有很大的改变。在9年前，我在正道神学院是当作他的学生，那时候我学到很多很多祷告的操练。直到今天我看到他，我想到他，我就是看到是一个会祷告的生命的一个人。他的祷告的生命，他影响了我，也影响了很多很多人。这就是教会领袖他怎么去带领教会，他是要用他的生命来以生命教导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这是就是以身作则，就是用生命来影响，这样子的教导。在20章20节，你们注意看，他说在众人面前，在个人各家里面，我都这样子教导你。他说我怎么样为人，我就这样子的教导你。在20章35节啊，我们跳过了今天的讲道，但是我们也有读过，也就是保罗就总刮了18到35节的讲道，他用一句话，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换句话，他如何去传福音，他如何去建立教会，他如何带领教会，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遇到了怎么样的困难，经过种种的经历试炼，都是以自己的例子，自己亲身的例子为例子来教导他们。他用的材料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所的过程里面，服事的过程里面，来当作是活生生的材料献给这些长老。这就是以身作则的教导。 以身作则教导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言一一致的教导。言一一致的教导，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我就想到一个牧师在讲台在讲道理。他讲完道以后，哇，众人非常感动，有很多很多人流眼泪。突然间，他的妻子就把枕头、棉被就丢到讲台上来。他说：“亲爱的，你就住在讲台上好了，啊，我不需要回家了，因为你在讲台的时候讲到那个字太完美了，你人生的，我好喜欢，好喜欢你在讲台上的你。”但是你回到家里的你，我不喜欢。我希望你永远永远的留在讲台上面。希望我太太不会对我这样说。事实上，我们看到教会领袖的言行，不是专注在讲台上面，也不是在公开的场所上面。或者是已经安排好的这些特会里面，因为这些场所人都可以很刻意的表现到最好的。事实上，有时候教会的领袖，包括我，包括教会的同工执事们，他在私底下的生活，他在不在公共场所的所表现出来的，他的言行才是真正的表现出他生命的光景。教会的领袖要有好的生命，就要不断不断的学习，不断不断的学习。学习谁？学习耶稣。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特别是在启示文里面不是有提到吗？我们要学耶稣的榜样，这样的耶稣的榜样我们要学习，然后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像耶稣。如此，你在做这个以身作则的教导，就有美好的这果效。教会领袖不单单要有美好的属灵的品格，在服事上面也需要有一个有上帝仆人的心，上帝仆人的心。20章第19节，你们注意到这个词，叫做保罗说的服侍我，凡事服侍主，凡事谦卑，服侍主，凡事谦卑。这句话首先告诉教会的领袖，他的对象是谁？他对象是主，这是上帝，这是耶稣基督。上帝既然是我们的主人，那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既然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就要这样子的到主的面前，我们能够，你知道，我们能够口服心服的顺服主人的一个关键，就是要谦卑，就是要谦卑。讲到谦卑的时候，我们就我要思想一下谦卑的对比是什么，谦卑的相反是什么？是骄傲。你们注意到保罗这句话讲是说，我们要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要凡事谦卑。凡事谦卑的意思就是说，好多好多所有的事情都要谦卑。那你能够可见得到保罗在这里面提醒的一件是什么事情？在提醒教会的领袖，在服事的时候你有很多骄傲啊，你很多骄傲要对付的。你在服事神的时候，你会产生很多骄傲的，这个骄傲你要对付的。谦卑很容易讲，也很容易装，但是你要对付的是先对付这个骄傲。你有对付了骄傲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谦卑。很多骄傲我们容易看得到的， 比较能够看得到的是哪一些傲慢啊，这个野心啊，自大虚荣啊，自爱啊，虚伪啊，自私啊，还有成功。成功会使我们骄傲的，会吗？我举个例子，有一个意大利人，他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了美国来学杂耍技术啊，杂耍技术，就是这个叫什么？英文叫 juggling， 是吧 ？OK， 那他是后来就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杂耍的技术家，他成为非常有名，大家都知道。到了后来，他到了退休的年纪的时候，他就决定回家乡来定居，他就买了一张船票，那个时候比较久的时候，他就买一张船票，是回到意大利的船票，把剩下所有的积蓄的家产，就买了一颗大钻石，这个大钻石啊，这样就比较容易携带。上船以后，他就跟在船上没事嘛，他就看到一些小孩子，他就跟他们玩起来丢苹果的事情，然后他就把一堆苹果丢上去，结果这些苹果都没有掉在地上，可见的他技术多好，他能够接下来。哦，这样子他这样做了以后，就围来了一群的观众，就看到观众就看到哇，哎，我认识了，我这是很有名的这个杂耍技术家。哦，大家就更多人的围观了。那时候，哎，这个就这样子之下，这个他就突然就想到，哇，有这么多人在看 ，OK， 想当时他也是这么多人在观看，他就开始想说，我就不用苹果了，我用把我那一颗钻石，我就掏出来以后往上丢。而且丢的时候，他就告诉他围观的这些群众们，他就说：“我要退休了，我所有的财产就是在这颗钻石。”所以他在丢的时候丢得很高，然后观众就哦，我就看他要把这个很重要的钻石接起来，他就接住了。哦，那个观众就很紧张，他为了他好，他就说。不要再丢了，不要再丢了，哇，很好很好，你这个钻石对你来讲是你的整个人生的剩下的积蓄，你不要再丢了。可是他观众越是这样讲，他怎么样呢？他越兴奋，他就越丢越高，哇，他每次在丢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但是他看到大家紧张的时候，他越兴奋。他就开始对所有的这些围观的朋友的同都就讲说，你看看我现在要丢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我看不到了，然后还一个能够接住的，哇，果然他丢得很高的时候几乎都看不到，然后一会儿这个钻石又出现又掉下来了，哇，就伴随着这个群众们惊叹，哇，好棒啊，这样子这样惊喜的看到他的表演。可是每次表演完以后，他说这些会众就说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他越讲不要的时候，不但他越兴奋，他越觉得说，哎，这些人太小看我了，你想想看，我的技巧岂容怀疑，你们对我怎么这么没有信心，我要丢得更高。他越丢越高，越丢越高。正他最后他在丢的非常非常高的时候，已经那时候大概有云吧，进到云端里面，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个 cloud 啊，进到云端里面去。然后有一阵子大家都屏住气息，看不到，然后就忽然间看到，哇，那个钻石就。在阳光中闪烁着炫耀的光芒，哇，这些群众就大声的呼喊，太好了太好了。 眼看着这个钻石就要落在他的手上的时候，不小心这个船突然间震动了一下，钻石就掉到海里，永远就找不到。有时候我们的成功会，我们会以为我们自己，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完成了这些事情。我更重要的是，我以为我的成功已经是在我的掌控之下，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下，使我们人目空一切，使我们成为一个过度自信的人，也就是一个骄傲。保罗对教会的领袖们，他不论他们是有成就的没有成就的人，他都告诉他们说，服侍主凡事谦卑，服侍主凡事谦卑。二十章第十九节，保罗也毫无隐瞒地说，他常常流眼泪，常常流泪，他多次的流泪。你晓不晓得他为什么流泪？是因为被压迫以后受不了了流眼泪吗？没有，我们看到他过去绝对没有，他是为神国度的摆上的时候，他为神国的事工摆上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些这个灵魂还没有归主的时候，他为他们的着急，他为他们的流眼泪。讲到流眼泪，他是跟谦卑连在一起的，流眼泪是跟谦卑连在一起，因为只有存心的谦卑，心肠才能够柔软，眼中才会流出眼泪来。他靠的不是靠自己的成就，我们流眼泪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体会出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失败我们成功，都是要靠神的恩典，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更需要显出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显出上帝的刚强。旧世纪的一个创办人叫普威廉将军被人家问，就说你怎么样去有效的传福音。他说了一句话，他是美国人嘛，所以他讲了一句话叫 try tear， 就是说尝试用眼泪。是的，我们今天关心人的灵魂是要用脸，用祷告，用眼泪来去关心他们。传福音才有深刻的远远的有功效。我请问你们，你们今天的服侍神是否做到一个有一个时候会不冷不热，心中对别人的关切早已经因为关切太多太多自己的事情，对外面的传福音或外面的你所认识的人或者是不认识的人，你已经失去了那个关怀。对事工你还在服侍，但是你的服侍很软弱，服侍的热忱那个 passion 那种热忱已经冷淡。你是不是每一天还是照着这个routine， 我照着我们今天该做什么什么就做这样，心灵是不是麻木了，一点感动都没有了？若是这样子，求主，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肋管能够顺通，让我们不再闭塞，不再不流眼泪，不再这样子的热心的去关怀。还要提醒的，你们为谁服侍？为事物，我们很多事工，我们在为事物而服侍吗？还是为主而服侍？若是为主服侍的话，你怎么服侍？没有人看到，主都纪念。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让一次再一次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服侍的对象。主，愿我们的服侍是成为一个馨香的祭，常常摆在你面前神你来悦纳，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主，谢谢您来这每次都用神你自己的话语来鼓励我们，安慰我们。主，我们这样子的用充满的感谢到你面前。主，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在教会的服事有这么多啊，求主你让我们开我们的眼，愿意每一个人不论什么样的职责都愿意摆上我们的服事，愿我们的服事成不单单成为被你悦纳，也成为别人祝福。主要的上帝，你就通过这样子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啊，使我们的生命有更多更多的改变，使我们的品格，使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升华到一个地步，能够帮助教会，帮助神国的迈进。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